边清理下水道，边感叹自己活得像个男人。我的生命远不如祷告中那么刚强。只要他是敬畏神的弟兄就好吗？我发现自己口是心非。我看到自己里面的高傲、隐藏和封闭。37岁的我依然待嫁，从小姐姐到老阿姨，一切都在变，从容颜到心态，唯一不变的是神的爱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，境界有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期的境界有声。这一次我们来一起关注两篇关于女性成长的文章。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，待嫁多年，我真想要一个爱我但更爱上帝的人吗？文 Stone。卫生间里正在洗澡的我，瞅着下水道地漏上一滩波光粼粼的积水，不会又堵了吧？我无奈地蹲在下水道的地漏口，一股自怜感在心中滋生开来。哎，我怎么又让自己活得像个弟兄似的？我一边掏着下水道，一边开始浮想联翩。时光回到了2010年的9月。那时我刚步入大学校园，军训还没有结束，宿舍洗漱间的洗脸池下的下水口已经堵死了。身为宿舍长的我，大概弄明白排水管的构造后，就动手把排水管大卸八块，掏出了一大堆的头发和异物。看着我娴熟的技术，舍友们都惊呆了。此后直到毕业，我们宿舍都没有再出现过下水道堵塞的问题。不过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这种问题应该去找舍管阿姨报修。大学刚开始，我就在自己和异性之间建了一堵墙，即使是同班男同学加我 QQ 好友，我也一律拒绝。毕业后偶尔查看我的 QQ 通讯录，发现我们班班长竟在黑名单里，而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当时自己怎么那么封闭和固执。大一的暑假，我和几位同学一同去做暑期工，一起打工的一个男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心里默默跟上帝说，主啊，求你让他也想念我吧。有一次我因病没去上班，下午下班后，一个大姐看见我就说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去上班呢？某某还问起你怎么没来呢。我顿时心里窃喜，以为上帝真的回应了我的祷告。暑期打工结束，而我却把心给丢了。开学后一个星期天晚上，我们又聚在一起吃饭。回来的路上，那个我朝思暮想的男孩托我的好友向我表白。我顿时惊慌失措，不知道如何来处理这份感情。我很喜欢他，但他不信主啊。谈恋爱就是为了以后要进入婚姻做准备的，而我未来的丈夫一定要是个基督徒。我早已暗下决心，以后恋爱结婚的对象一定要爱我，但更爱上帝才行。 压抑着内心狂热的喜欢，我决定在操场上和他开诚布公，谈一谈信仰的原则。他说，人有信仰挺好的啊，我也不反对你的信仰，这又不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，也不一定必须要有相同信仰的人才可以在一起啊。我说，信仰渗透到一个人的方方面面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。如果两个人没有共同的信仰，很难生活在一起。他说，信仰这个东西，我愿意去了解，但是你要让我现在立刻就说我信了，那肯定不是真实的，我也不想骗你。谈话即将画上句号，他似乎做总结一般的说，感觉你说的这些都是像在神话里似的。我无奈地苦笑了。几个月后，为了避免沉湎于这段感情的漩涡，所有那段小插曲相关的日记和信息我都一一销毁。我让自己忙碌于学习和聚会，用大半年的时间来克制内心的感情，不时地告诉自己，上帝一定会为你预备一个合适的人。回看当年，在对异性情感的自闭和渴望的张力之间，或许对信仰的简单理解保护了当时还很幼稚的我。大二下学期，两个其他学校的弟兄过来帮助我们建立团契，其中一个和我同岁，看上去很成熟。随着他们来到，我们校院开始了第一次小组查经聚会。两三次聚会之后，我对这个能讲会唱又很开朗的新二代弟兄产生了仰慕，憧憬着他应该就是我未来丈夫的模样。某次营会中，看着那个弟兄轻松自如地与别人互动，我心里有一种很清楚的感动，如果是神给我的，他会来找我的，如果不是他，那也是神的旨意，我该顺服，等候最适合我的人。大二暑期到大三上学期末，好长时间再没见过这个弟兄。在听见消息时，他已经与团契的另外一个姐妹谈恋爱了。那个晚上，我独自漫步在那个小城，心中难以平静，流着泪在心里跟上帝默默说，主啊，为什么？我知道也许他不是你为我预备的那个人，求你来给我信心，让我相信你所预备的是超乎我能想到的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来到一个陌生城市，委身在一个成熟的教会。一个主日的崇拜中，讲台旁传来钢琴声，阳光从讲台后面的窗户洒落在弹琴的弟兄身上。我的心跳加快，余下的时间再不敢直视讲台旁的那个角落。他性格开朗，热心服侍，乐于助人，对福音也很有负担，而我性格内敛，所有感情和想法都深藏于心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将内心的煎熬与等待告诉了传道人和师母。传道人问我到底喜欢他什么，我说，那种阳光和温暖的感觉吧。传道人提醒我说，我们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，有人喜欢他，我们为他感到高兴。但是他并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种开朗和阳光的性格，他的内心深处像一个忧郁的少年。跟传道人聊完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活在想象的世界里。我对那个弟兄其实一点儿都不了解。原来我从来没有爱过他，我爱的 只是自己。当时教会里有很多在等候婚姻的单身弟兄姐妹，一些和我关系要好的姐妹也在感情中挣扎。一次，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，我在教会主日礼拜的时候公开带祷说：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每个单身弟兄姐妹先与你来谈恋爱，然后再进入到恋爱和婚姻关系里。当时我只想到身边正经受感情熬炼的姐妹们，没想到这样的话剧就像是我在众人的共同见证下与神的约定，而我的生命远不如我的祷告那么刚强。一个主日的下午，我跟一位弟兄聊天，告诉他自己很享受一个人在家中的宁静时光。他说：是啊，你不需要人的陪伴，你有上帝就够了。对他的话，当时我没有什么感觉，我信心满满的想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但日后我却陷在自怜、自我否定和被人嘲笑的感受中。我的工作环境几乎是清一色的女生，我是办公室最年轻的，工作中从不吝惜自己的力气。在别人眼中，我没有女孩子的那种柔弱感。三年前，办公室要搬家，一个女同事指着需要搬的东西说：这应该是男生干的事情，我不能去做。这一句话搞得我哭笑不得，笑的是这想法真天真啊，现在我们当中没有男士，我们几个女士合作抬一下不就好了吗？想哭的是，我怎么活得那么粗糙啊，完全没有小女生的意识，像个女汉子似的。甚至在教会一次查经聚会结束后，有人为我带祷，说我是牧羊弟兄。从此我莫名其妙的从假姐妹成为了真弟兄。我不想活得像个男人，我渴望进入恋爱关系。苦苦等候让我一度陷在软弱和自怜的泥泞里。我不知道如何祷告，就只会说：主啊，你都知道，你都晓得。其实心里不曾说出的是：主啊，从大学到现在，我一直在等候着你为我预备的恋爱和婚姻，等候着那个爱我但更爱你的人，等候着那个能与我一起服侍的弟兄。为什么我等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还没有让他看到我？是我平日里表现得太独立强悍了？是我在信仰上太过死板了？是我太封闭了，自我保护的防御心太强了？还是我应该主动去做什么呢？主啊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我不敢再深究下去，因为在深究自己的内心会涌现出更多对上帝的不满。多年希望失望的循环使我不再像上学的时候那样单纯信靠，甚至有时我不敢相信上帝对我的爱，怀疑上帝真的会为我预备一切。祷告时专注不下去，不知道该怎么和主沟通。我在日记本里一遍遍写着：主啊，我想谈恋爱。两年多以来，我日记本里充斥着这种渴望和自怜。每到周末或者假日，再没有独处的安宁。与亲朋好友相处，内心多了焦虑和忧愁。年龄渐长， 恐慌越来越深，越发对神失望，软弱的沼泽地几乎要把我淹没了。去年冬天，中学的好友得知我仍是单身，就介绍了一位在老家传道的弟兄。我们通过微信开始交流，虽然我们未曾谋面，只是简单联系了几次，他却让我想起家乡教会里那些单纯服侍的长辈们。他们作息规律，几乎每早都会参加守成根的祷告，每日在各教会堂点聚会和服侍。爱我，但更爱上帝的人，这个如此爱上帝的人，我能接受吗？这个问题一遍遍拷问着我内心的真实光景。我告诉自己，我不在乎对方家庭条件的好与坏，不要求对方长相多么出众，只要他是敬畏神的弟兄就好。但是，我发现了自己的口是心非。我在乎对方的学识和眼界，也不敢突破距离和许多其他未知的因素。在一次跨年分享祷告会上，我听着别人在上帝面前的呼求，好像第一次真实地明白了自己里面缺乏的东西。到神面前完全敞开的心，以及迫切祷告和寻求的心，我看到自己里面的高傲、冷漠、隐藏和封闭。我曾信心十足地宣告，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平坦的路，而是坎坷的路上有位患难与共的朋友，那就是耶稣。人生最大的快乐不是没有眼泪，而是有位为你擦眼泪的知己，那就是耶稣。8年的信徒生活消磨着我信仰的单纯，还没有遇上高山低谷，仅仅是小小沟壑的起伏，我就已经开始质疑上帝的爱了。有主相伴，我为什么仍然时常感到不满足呢？没有感恩和喜乐的心，即使上帝把恋爱和婚姻给了我，我也无力经营啊。过去一年里，我都在学习亲近神，学着让自己的生命喜乐起来，学着去尊重上帝创造的每个人和生命，学着让自己的生命沉淀下来，思考和理清着这几年我内心里的淤泥。我期盼在主里面再次拾回那起初的信、望、爱。好，我们再来分享第二篇文章。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为什么你会选我？文庆新。今年30有7，依然是贵重代价，而且是代价了很多年。从小姐姐到老阿姨，一切都在变，变了容颜，变了心态，唯一不变的是神的爱。信主10年，也是等待婚姻的10年。10年前我不认识他，他却认识我。10年之中，虽结婚未遂，却认识了神丰富多彩的爱，天父的爱。初信主时，一切都那么单纯，相信神凡事为我预备，在婚姻上也有很多的期待。那时父亲去世，便专心仰望天上的父，相信他会将我的手放在他所预备的弟兄手里。那时被神父亲般的爱厚厚地包围， 生活仿佛充满阳光，没有忧伤，没有沮丧，也没有忧虑。牺牲的爱。等待了一年又一年，然而家里的催促，妈妈的生病，不情愿的相亲，以及自以为应得却未得的结局，不断稀释着我的信心，环境也越来越艰辛。有一年快到年底的时候，心中充满了对神的埋怨。我对神说，你怎么会是慈爱的呢？你明明是残忍的，过分的，我都30多岁了，你还不为我预备吗？哪里看出你爱我了？在这样的埋怨中，心中充满了苦毒。有一天读到了罗马书5章8节的经文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这句经文就是这样进到我的心里，让我泪流满面。是啊，当耶稣为我而死的时候，他的爱已经明明白白地向我们显明了，甚至不需要再通过属世的好再来体现。那一刻，神的爱充满我，使我的心得到释放。拣选的爱。单身的日子里，喜欢过几个弟兄，特别是最近喜欢一个弟兄长达几年时间，但表白后被拒。祷告时我常说，感谢神在半人中拣选我，被拒后我却很感动。在现实世界中，如果弟兄在1万个人中拣选一人，他可能不会选择不漂亮的我，1000人中拣选一人，可能也不会选择没气质的我，100人中选择一人，可能也不会选择不可爱的我，100人中选择一人，可能也不会选择不可爱的我，10个人中选择一人，可能也不会选择不温柔的我，甚至2人中选一人，也不会选择强势的我，就连我自己，如果要选择的话，我也不会选择这么败坏的我。然而，神在有那么多选择的时候拣选了我，这拣选的爱使我深感不配。等未来见神的日子，可能要问一下神，为什么会选我？保护的爱。姐妹一般都很重视感情，作为中文专业出身，喜欢浮想联翩的我也是如此。然而表白被拒，我却没有感到难过和失落，这真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。那段时间，诗篇3篇3节常出现在我的心里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。是的，神是我四围的盾牌，保护我不受感情的伤害，何其美好。不单是盾牌，因为盾牌只能防着前边，四围的盾牌却把我的软肋全都保护好了。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在感情中得保护。医治的爱。单身的路上会有很多伤害，神医治我心灵的忧伤。有一次被一位弟兄批评，路上边哭边走，想要回家赶快祷告寻求安慰，哪知在路上的时候，神的医治便临到了，心里欢乐起来。从前只是经历过忧伤变平安，如今却经历了忧伤变喜乐。 圣经上说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何等信实。在人生的路上，多少次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后，都是在神的爱里得了释放和安息。神是我心灵的医生。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的爱。人总是悖逆的。单身的日子，我也遇到很多的试探和诱惑。曾经喜欢玩一个游戏，我知道神厌恶这种游戏。我来到神面前悔改，不久又犯罪，便又痛哭流涕的悔改，又犯罪，体罚自己要悔改，又犯罪，已经无力也无脸悔改。反复多次后，快要放弃自己了。聚会时听牧师讲到主耶稣担当你的罪，这话立时进来，让我泪流满面。那段时间对以西结书16章深有感触。我们就是一个快要死掉的婴孩，被神拯救，给以美衣和食物，然而我们却犯罪得罪神，甚至比世人更不耻。可是神终究没有放弃我们，他纪念幼年与我们的爱情，与我们要立新约。这真是恒久忍耐我们，又给我们恩赐。死去活来的爱。世人常会说恋人之间爱得死去活来，然而当我看主耶稣爱的时候，他才是真正爱我们爱得死去活来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诉说他的爱。世人有海誓山盟，却在事实中显得苍白，而神说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。这才是踏踏实实的海誓山盟。25岁时，我觉得，如果30岁还结不了婚，那我可能不会信主了。因为如果连婚姻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无法成就的话，这神可能根本不存在，或者根本不爱你。然而，如今早就过了自己所定的年龄，却依然在跟随主。是我坚定吗？不是的，我深知自己的软弱。然而，神却带我一直经历他丰富而鲜活的爱。即使经历这么多的爱，当有更大的环境和艰难来临时，我依然会感觉无力。这些原来真实的经历，仿佛只是在头脑里，变不成力量。这时，我唯有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拾取新的玛纳。等待婚姻的日子里，常有人跟我说，当你预备好了，神便给你成就了。我想，谁能肯定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预备好呢？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依靠神，如此便得着了保罗的秘诀：可以处单身，可以处婚姻。神的爱永不止息，认识神的爱永不止步。